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哎，大家好，这是阿贵。
啊，阿贵，我们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啊，现在走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这个说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是前面这个打过他吗？
那上次拿起石头有没有放下来？
我不知道哎。
对对对，我看前面好像是没有哎。
第九章有没有打他呢？他那个小瞎子的事情。
嗯，是打那个瞎子吧？还没打，因为瞎子跟他们对着干嘛？
哎，好像没有。所以这个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可能不见得是指的这一次的连串事件。
对对。
但是总是犹太人要打他，已经是啊。可能已经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好几次了，对对对对。那这个耶稣容不容他打呢？
耶稣就跟他还是要讲道理嘛。
讲道理，这我们一再说的，这固然人家打你左脸，打你右脸，你可以另外一边转过来给他打，可是不表示你不能问问他你为什么要打，对不对？
是是是。
那耶稣这个问的还问的是挺有意思，哎，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
你们是为
哪一件事？
这我们可不可以稍微效法一下，人家要欺负我们，人家要对我们做所谓的人身攻击的时候，是可以问一问的。
哎，对，
你不觉得现在这个在教会里边的这个弟兄姐妹好像这个有点底气不足？
这个啊，我们这儿好像不是这样哎。
你们教会不是这样，是传道人底气不足，像。
对，是那个带领的弟兄姐妹底气不足。经会说你们这个诗歌，哎，选的不对。你们这个敬拜时间太长。你们这个，大概是这样，但是挺好的。
挺
好
的。好
像没有还没有打的时候。
你真是好说话，但是一般人家对我们这个有意见，我不是这么 nice 啊。别人要跟我说你这样教导不对呀、啊，或者说对我们什么这个做法有意见呐、啊，教会的程序有意见呐、啊，那我总是有言可答的啊。
对，问题是这样，就说你答的还听不听得懂？
他要是有点不识相来问的话呢，那我答他，他听得懂听不懂，我总是答了。哎，这个我自己心里面有点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的味道。
那还是自己首先要有见识。
就是我说，这不见得是见识、底气或者脸皮。
对，别人一问我们，首先心里就虚了吧，因为我都是。
对
对，自己首先没有信心不足，做事情没有凭着信心。哎，
对，这是很重要。你做事情要凭着信心，你而且呢，这个信心呢是有一个不断增长啊，也可以说是不断反省的信心。因为主耶稣到此为止呢，人家要打他，他问的事情是说我从父显出许多的善事给你们看，对不对？这个陈述很清楚啊，是为了哪一件用石头拿石头打我呢？他有一个很大的把握，就是说，第一，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从父显出的，
哎，对。
第二呢，这事情还很多。第三呢，这事都可以被称为善事，
是，
包括前面这个治小瞎子的事，对不对？他没有说我对你们说了很多的话，你是为哪一句话打我？其实犹太人是话打他，可是他问的是事情，这有没有什么道理？因为犹太人底下马上就说了，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因为你说的，这个字我老是不会念，前往。
我们一般会的前往还是前往？
对。
我们现在有声圣经，所以有些时候我会去听一下。
反正就是这个字儿，大家知道是哪个字儿就是了。
哎，
对吧？健忘的话， 你是个人，反倒把自己反将自己当作神，哎，是为了你讲的话打你。嗯、那主耶稣他怎么前面他就要说事情，人家明明是为了话打他，他应该也晓得了。
这个你说那个事情和话是两回事吗？
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说你做事情可以用石头打，你说话要是说的不合适，不能用石头打的。
他说实际上说这个话本身是说你把自己当作神，这是一件事情了。
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打？
这件事情如果是人的话，当成神就要打嘛。
就是可以打啊，照律法来说，你要是污蔑神、亵渎神，是可以打。
是，嗯。
其实我还在想，那主耶稣为什么不说你们是为我说的哪一句话打我？他要说你们，我显出许多的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的？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呢？
因为一件事情里面有很多话。
嘿，这个我有点想不通啊。当然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主耶稣要他们怎么讲，我们要罩子放亮一点，是不是？嗯，我不管说的是什么，而我所做的事情是相称的，因为是从父显出，就是父借着我显出许多的神迹奇事，你们即或不信，也要因我所做的事情信我。
对，
对不对？你不能就是不要凭外貌论断人，不要抓了一句话就在那转转转啊！因为你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不可能。你认为这个来到世间呢，就不可能有一位是与神同等的啊，因此他这样讲你就不接受。但是你总得看看他做的事情嘛，父借着我做事，对不对？哎，这是他的。只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把握问题了啊。我们在服事上哪些事情是我们应该有把握的，不要随便让人家攻击的，哪一些事情呢又是我们应当别太得意，别太有把握的，对吧？阿贵，你有没有什么领受？
是，我想是这样吧。
嗯，
就是说我们讲圣经，神的教导，
嗯，
尽管不太合人的理啊，但我们绝对是要按照那个讲。
哦，这个有道理。
这是我们对弟兄姐妹的软弱嘛。
嗯，
我们也就是包容了，相信他在成长。
嗯，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能是对那些有学问，自己有地位的那些人的话，我们就要跟他们对着干了。
对着干，哎呀，这个话是有点革命气味，有点。
对，对于那些比较软弱的弟兄，不管是说错了、做错了，那我们都包容他，鼓励他嘛，大概是这样。
那蒙哥的想法是这样，我看的还有我自己经历的，我是觉得说，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怎么讲？其实不是拿出把握来，而是拿出见识来，就是职分。怎么说？比如说你现在在教会里边是一个传道的人，对吧？或者你现在是一个执事，是一个长老。
是。
那你既然已经站在这个职分上，那你就不能够随便从这个职分上动摇，对吧？你不能说我接受这个长老的职分，我也在神的面前呢，你可以说用我们说被案例了啊，在神的面前、人的面前都见证了这件事情，然后有个弟兄来跟你说一句话呢，那你就怎么样？你就打退堂鼓，这个是什么？
对，
这个是没有见识。
关键是他们把这个东西就当做 title 啊，和世上的那些来比啊，他不会把它当做自己的责任，
所以
当做自己是一个荣耀一样。
这个，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说你需要有把握，而且这个把握是不断反省的把握。所谓不断反省，就是说你要知道说，这个位置是什么？你既然承接了这个职位，那你从这个职位上啊，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不想做也好，别人的闲言闲语也好，你要退下来，那表示谁错了？表示神错了吗？
表示拉他来的人错了吧？很多时候我们去请的时候，我们说，我说你上来啊，我们会就同工们一起帮助你啊，不孤单啊，主要是还是依靠人嘛。 可能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是神把他抓他出来，因为有些时候你要说是神招他出来的话，他就要印证。
不，这个东西是这样子，什么样的印证对你来说是印证，对不对？这个印证的根据在哪里？因为保罗说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就可以安利，除非你是不是这样的人，那你能够提出凭据来，比如说你有两个太太啦，对不对？或者你儿女是不服约束的，这个的确是，那你就可以说我不合适。但是你不能够随随便便，弟兄姐妹大家都之所以会提名你，这个算不算印证？这个当然算印证。那你自己呢，觉得说你自己去祷告也觉得说好像尽管说觉得自己好像很不够资格但是既然接受了这个职分，那你就得怎么样，你就得站在这个职分上，你不能今天接受明天反悔，这个太没有见识了，这不行
了。
是，这像这类的事情就让神的家里边就败坏了风气，就没有规矩。我前面讲说这人家来找我蒙哥一向是理直气壮，就是在这一点上理直气壮。我不是跟你说你讲的不对，我讲的对，无论跟我说什么对于洗礼的解释对于救恩的解释对于什么预定的解释或者我这样教那样教，教会什么做法，你讲的可能都有理但是呢，第一我得凭着我的领受，我的良心去做，我很谢谢你给我这个建议。第二呢，今天这个教导的职分是已经交在我的手上，所以呢，我只能够谢谢你的关心，谢谢你的建议。你如果再跟我坚持下去的话，你是不是要来做这个传道人的职位呢？
对，这个传道人的职位他一般不会抢。
你在教会里边这个传道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传道的人，
是，
对不对？那你在教会里面任何一个职分，你在那个职分上就要站得稳，
是，
就要知道说这个职分不是出于枉然的，不是出于错误的。你既然已经接受了，那不管是当初别人劝你还是干什么，你得凭着信心走下去
这个是应该，
要不然，对不对？要不然这个神的帐幕要垮在你这个脚脚上，这是非常非常要命的事情。对于已经承接了的职分，需要当成一个圣职来看。这个圣职就好像你在家里，你是一家之主，你是丈夫，你是妻子，这个东西不能随便让人家来
是
左右你的，对不对？你至少我们现在喜欢讲任期，那你这任下任了再说。
是，
别人只能给你意见，你不能够因为别人的攻击或者是闲言闲语你心里不舒服，你就要往下退，那你在神的手里面是没有见识没有用处的。
对，
那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榜样。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我们在职分上尽职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见识，对不对？你每天所做的一切事情回家可以跟妻子好好商量，我们是不是这样做，如果错了就去改正，就去认错。但是一段时间下来，你应该有这个把握。你是为哪一件事情拿石头打我？
对呀，
流泪说，昼夜流泪劝诫个人，三年之久在你们中间，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这是你们每个人所知道的，对不对？这个就是所谓服侍神的本钱呢，服侍神的本分都在于此了。来，那这时候犹太人就说了，犹太人这个答案呢？是主耶稣清楚知道他们是为了这个缘故拿石头打他，可是他却要把他们引导上，引导到我前面说过的，你就算不信，你要因为我所做的事信我我讲话不是随便乱讲的，我所说的是凭着父在我里边讲，我所做的事是父他自己借着我做事。那耶稣等于是引出他们这个问题了，然后耶稣的答案就很精彩了，还是请阿贵给我们粘一粘呢。
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神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所见望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行我。我若信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你们又当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们又要拿石头打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
这段话这个阿贵读了有什么感想啊？
嗯，可以逃，
可以逃，最重要的是吧？
我想是这样吧，打左脸跟右脸呢，我们一般放在那个家里面嘛。
嗯，
太太生气，她力气也不大，打一个打两下，她就气就消了，你知道吗？
打是亲，骂是爱嘛。
哎，对对，那外面要打的话，就看拿什么了。哎，在中国的是打很拳，在美国的话，他拿出枪来的时候，你怎么办？
嗯，
就逃嘛。嗯，
离开他们的手逃走，他们到底拿石头打到他没有？这个也很难讲，也许真打到了。
嗯，哦，他这里讲的是又要拿他，就要抓住他。
要抓住他。
哎，他就逃出他们的手走。
那他可以早点走啊，他为什么要留下这把放下这一段的话再走呢？
他反正有功夫啊，就是叫神行百变，所以说就不怕嘛。
我想他还是这个我们以前讲过，他每一次看着是责备法利赛人的，实际上他这里是他说了，我做的事也好，现在对你们说的话也好，给你们做的解释也好，都是要干什么？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对吧？
哎，对的。
他是要把这个福音的全备性，他这个争议的焦点到底他是谁，他要把这件事情呢，给人家交代明白，给人家留下足够可以寻觅的线索，他再走。无论听话的这个人是要打你，是要杀你，是生你的气，是跟你吵架，还是怎么样，你得留下足够的线索再走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就是凡事不是求自己的益处，是求别人的益处。他如果真的不要人家抓他，不要人家用石头打他，他早就走了，他干嘛？
哎，对，
对不对？他也常常他就离开众人就去了。像这个五饼二鱼，那众人要推他做王，他就没有再说为什么他不做王，他就让他们这整个的一个众议啊，这计谋啊就没有得逞就算了。可是在这里他又不太一样，像前面我们讲到这个职分问题，或者在教会里边的这个，我们就说权柄问题好了，方案问题。你如果实在是众怒难犯，一些没有见识的人要跟你闹，那你是可以离开，只是你离开的时候必须让人家有足够反省的机会。以前的中国教会就是尤其他们这种泥派的这种路线呢，有一个所谓的什么话都不说是最属灵的绝对不为自己解释。但是很多的解释不是为自己啊，不是说你在解释自己，就是为自己。像他们这个带头的这个尼诺生弟兄，他多年他不领圣餐，他不跟弟兄姐妹拨饼，他也不解释，他也不说，你看现在留下多少的闲言闲语。
是，哎，对，
你这个其实一点都不造就人的。主耶稣他明明知道这些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也听不懂，可是他留下的话足以让他们明白，清楚明白自己的立场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传道人从你服侍的地位上离开，或者一个长老一个执事，你要离开是可以，但是你离开的时候，你总要让人家知道说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可以不同意我，但是我绝对需要尽我最后一个职分。比如说我现在做长老或者做执事，有很多很多的闲言闲语四处流传，那我可以退，只是我退的时候不是因为我同意你的说法，我只是说我留在这里引起这么多的说法，那我为了教会的缘故我愿意退下来，对不对？但你不能说哎，因为人家讲所以我自己觉得不好就退下来，这就牵涉到我们前面所讲的问题了。
嗯，
啊，所以看着这一段呢，好像只是主耶稣跟他们的一些的对话，但是实际上主耶稣这个榜样是非常好的啊。
嗯，
他给他们说你们要怎么看我，哎，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因为他在别的地方也说了，首先他拿出圣经的话来讲，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首先要拿出圣经上的话来讲。
嗯，
圣经话对于我们所尽的职分，因为新约教会的职分一共没有多少，到底什么是什么啊？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要能够把它说得明白。所以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要立一个执事，立一个长老，你总是要回到提摩太书这些，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嘛。
嗯，
我们对这些话的解释同意了，觉得说我们当然是不够资格，但是就着这些话以及教会的需要来讲呢，我愿意站出来。好，那你就还是回到这些话，你不能说我昨天接受这个职分的时候对这个话是这个解释，明天呢有问题出来我对这个话是另外一个解释，这不行。
是，嗯，
对不对？那主耶稣所引的话是什么呢？哎，这个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律法上岂不是写着说我曾说你们是什么，这是哪里出来的？
这个好像是直接这样讲还是暗示的，我还得查一查。
这应该是诗篇上，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要死像世人一样。
哦、OK， 那我把律法，我还以为是摩西五经里面的。
哎，这反正
诗篇也叫律法。
真的都诗篇，就旧约通通可以叫做律法，从神来的话、
okay.
都可以叫做律法。
是，嗯。
他说神的话是不能废的，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把所有的圣经啊，包括他回答撒旦，
是
明明是摩西的话，他说那是神的话，这给我们看到非常非常清楚的例子了、嗯。因为诗篇的作者以第一人称说话，我曾说、嗯、你们都是神，你们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像这样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再从神学上进一步的去探讨的。
嗯。
我们唯一的线索就是说，我们总是按照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但是造了以后干什么？难道要他做大神，我们做小神吗？我们不知道，只是诗篇上这样一讲，我们应该有一点醒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神本来在我们身上的期望是真的是很高的，所谓按照他的形象、他的样式，他真的是把我们当成贵宾看待，就这么说好的。耶稣底下的解释尤其是精彩，他说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他的意思就是说固然神这样讲，但是神实在是一方面他有这个心意，另外一方面来讲他是不是高抬我们了，
是、嗯、
是。不过他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就着神学的意义在那边过意不去，他是说如果连这样的人只是承受神道的人都被神称为神，那神自分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要问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所以主耶稣这个论理啊，那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啊，但是别人恐怕啊，恐怕有点曲高和寡，
是，
就像我们的，对不对？就连这句话到底出在何处都有点搞不清楚。就读的时候也就是不明白就算了，嗯、因为没有人敢说啊、哦，因为诗篇这样说，所以我们都是。
是，嗯，
我知道有个很出名的传道人，他说我们都是神，结果人家就说他是异端。其实他说的也有道理。
关键是 how to define， 怎么定义？
对对，但是主耶稣讲的很客气，他不是说我们就是神，你们就是神，他是说什么？那承受神道的人，神尚且称他们。
嗯，
这是神说的，这是神说的，但是你不用进一步在这上面说，那因此我就是神，对不对？
嗯，
那个味道就不对了。哎，那这是第一部分的原因。第二部分的原因就是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父借着我显出许多的善事来，已经看见了，你们已经看见了，
嗯、
你们没有看见或者我没有这样做，你们就怎么样？
不必信我。嗯、
啊，这个这四个字实在是好有力气。传福音可以传到说你们不必信耶稣那就行了，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为什么不必信耶稣、
嗯、
耶稣自己都说你不必信我，
嗯，
像我们就从福音的根本上来讲，有哪些事情要是不存在的话我们可以不必信他，
比如说耶稣他只是一个道德家嘛，是一个好人嘛、
哎、是
他不是神、嗯、
啊哈，或者说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
哎，对，
这保罗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说死人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而基督没有复活，嗯、你们所信的是枉然，我们也传的也是枉然，就不必信了。那还有什么东西呢？像马太福音的家谱，如果耶稣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大卫的子孙，那我们还需不需要信他？
对，嗯，
那也不必信了。
嗯、
如果耶稣不是童女怀孕、
啊，但是好像前面没有讲那个必须是童女怀孕的，他童女怀孕甚至是应验了前面的话。
那是。
但前面没有说，没把它当成一个必要条件来说，只是把一个线索告诉大家。
所谓童女怀孕的意思就是、
哦、
圣女接替玛利亚，对呀、啊。他要是玛利亚跟约瑟生的，就像你讲，他只是一个普通人，那就不必信他了。
这个就有点神学推论了。
哦，它不是一个神学推论，它是因为已经是这样发生，所以它是一个必然的事情。
对，这是，嗯，
对不对？而且以赛亚书的确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而且从一开头就说她是女人的后裔，
是
男人的后裔。
你要在这个圣经上在前后贯通的往上推论一下，这是神学观点嘛，是吧？
嗯，这个其实是基本观点了，就是只是他你要叫他神学也可以啊，但是
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那个话直接拿来对嘛。
所谓不必信他，就是说我们自己心里面需要晓得。
对，嗯、
在传道的时候，这是为什么要他们有所谓的使徒信经？就是有的东西是不能动的，那个东西一动，你就不必信他了。比如说，我与父本为一，这是不能动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若是不是，你就不必信他。
嗯，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基础的信条了。
哦，
就是他一定会把这个借圣灵从童女怀孕摆在里边的。但是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路加福音的家谱，那是非得验明正身，不是不行的。要是没有这样的家谱，没有这样的应验，他就算行耶稣所行的一切事情，哪怕从死里复活显给你看，你也不必信他，因为不知道，你不知道他是谁做的事。因为圣经里面有已经有这样一位预言，要从亚伯拉罕大卫的后裔生出来，因此他来如果没有办法印证这件事情，那不行。所以啊，这个基督真的不是一件信仰，但是我们做工的人需要在这些事情上把它好好的弄清楚。许多时候要去上神学，在这方面呢，西方人他们下的功夫不错啊，只是你要再怎么样把它活学活用用到自己身上，那是自己得去努力自己好好去思想的事情。一个是这个经上的话，
对，
一个是呢我所做的事，
嗯，
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呢，我现在跟你们讲是要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知道明白什么事情呢？哎，父真的是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其实严格的讲起来，就算是经上的话我信，耶稣的做的事我也信，哎，我还是没办法，刚才讲的这就是推论到说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父里面，对不对？
是，嗯，
那这是主进一步启示的，而且这个启示呢就要求你用信心来接受他所说的话。
嗯，
他对自己验明正身是很重要的。哎，好了，阿贵，今天我们时间真的是到了啊，只能谈到这边，下回再聊吧。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